现在收听的是白噪音，白噪音的每集节目会以一到两个译文作品为核心，可能是书、电影或音乐等各种形式，介绍作品，也分享我的看法，邀请你的思辨与想象。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一篇应该算是中篇的小说，七等生的离城记。七等生的名字大家应该不陌生，他出生于1939年，那于2020年逝世，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现代主义的一个这个代表作家，是苗栗通霄人。那在这个两年前去世，当时刚好他的纪录片《消瘦的灵魂》也在金马影展播映，然后在去年也上了院线。那我想我跟很多的读者一样，如果不是特别对台湾的文学有过认真的爬书，或者是文学相关的系所，可能在我们的义务教育里面，当我们认识台湾文学的这个范畴的时候，其实七等生的作品并不会被当成是很优先被强调要去阅读的东西。那所以我也是从大概纪录片上映的那前后，由于七等生本人的逝世，所以才开始去阅读他的小说。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当我有了这样子的机缘去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可能会是如果我早一点读他的小说的话，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哲学上的一些问题，我可能未必需要透过西方的作品的翻译，而是可以在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本土的元素，然后是以中文所撰写的，我所熟悉的语言，我可以透过他的作品来去习得这样子的一些思想的命题。那但是现在也还不迟，我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个小说《离城记》呢，在这个新版的这个七等生全集由映客所出版的里面，是收录在就是跟纪录片同名的这个《消瘦的灵魂》这一本书里面，就收录在这本。那在旧版的过去远景也曾经出过七等生的全集，那是收录在这个就是离城记的这本同名的小说集里面。那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会有远景的这一套七等生全集的部分的书，是因为就是看了纪录片之后，我回到我以前的母校台北大学，然后去找以前的一个老师，然后跟他说我最近开始看七等生的小说，结果那个老师叫做郭文班，他居然就是有这个七等生亲手签名的这个小说，这样子就是全集里面的其中几本。然后我因此就也没有特别的挑选，就是老师给我拿几本我就看哪几本。那当时就看了这个离城记这一本，因为消瘦的灵魂这个纪录片的这个标题的这个片名是收录在这一本，结果其实我并没有去看《消瘦的灵魂》这篇小说，我反而是就是看完《离城记》之后就非常的震撼。那所以我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震撼分享给大家，所以接下来我想要来介绍这个我因缘际会而读到的中篇小说《七等生的离城记》。离城记这一个小说分成了八个章节，那八个章节里面分别还有一些小标。在第一个章节里，开头 主角呢是在一个面包店楼上的咖啡店等一个叫做高汉的人，但是高汉并没有出现，他白白的等了，结果没有等到对方。接着主角又跑去另外一个人的家，那个人叫做叶丽，那结果他到叶丽家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一个肥胖短小的妇人跟这个主角说叶丽刚刚才走了。那故事到了这个主角跟小妇人的对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主角的名字叫做詹生，詹就是常见的那个姓氏，生是学生的生，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姓詹的人。这个詹生呢刚刚在咖啡店不知道为什么在等一个叫做高汉的人，但没有等到，接着他又不知道为什么跑去一个叫做叶丽的人的家，然后呢这个肥胖短小的妇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就是叶丽的母亲，则跟这个詹生说这个我不知道，你要去问姓赖的。接着詹生就又去找了一个叫做赖君的人，赖君，赖是常见的那个姓氏，君也就是代表一个人的意思，君子的君。詹生去找赖君，赖君就开始谈叶丽这个人。赖君是一个麻痹症的患者，所以他不良于行，他开始跟詹生说叶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与其说他很深刻的在描述叶丽，不如更多的说他其实是在描述他与他的母亲，又或者叶丽与他的母亲，他在谈论女性或者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究竟本质是什么，他们的性格是什么。那从赖君的这些有点像自我 murmur 的开始去谈母亲啊女性的这个长篇大论之后，他才提到说那叶丽这个人他恐怕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也就是他已经离城了。那如果真的想要找叶丽的话，你不如就去找他的祖母吧，他说祖母才是这个关键的人。这就是离城记的第一章。第二章，詹生前往一个护城山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学，要找一个叫做李在平的人。他来到这个大学的一个大礼堂，发现有戏剧系的这个教授跟学生正在排练着一些舞台剧，那这个詹生就跑去找那个教授。这名教授姓单，就是单复数的那个单作为姓氏。这个单教授呢，他说这个你要找的这个李在平并不在这个地方，可是呢单教授呢却想把詹生留在这个地方看他们这排练的这个舞台剧。那詹生也就是这个主角呢非常的抗拒留下来看剧，可是呢却被单教授硬是给留下来看完了。那在这个舞台剧排练的过程中，小说里面有大篇幅的詹生的这个对生命啊人生哲学问题的一大堆的 murmur， 一大堆的焦虑，以显现出他对这个戏剧有多么的排斥。那在这个戏一边在演的时候，单教授呢也大致的这个介绍了一下李在平这个人，原来李在平是他的一个学生，可是他越来越少出现在这个校园。那单教授一边讲，那小说里面一边就是穿插着台上演戏的一些台词。那有的时候单教授也会情不自禁的去谈一些戏里面的角色。那同时呢在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戏剧这个大礼堂楼上的座位间好像有一个观众的一个监视。那詹生一度也是想说去追查看看，奇怪到底谁在监视，可是却找不到，会有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单教授呢他说这个李在平和他的这个侄女私奔了，然后也说到这个李在平有很多这种关系复杂的一些可能前女友等等的角色。那但是在他补充完这些资讯之后，主角詹生他直接的表达了对于单教授的厌恶，而且就是也反对他的观点。他说呢这个是事实，也是他的一个感觉。第三章，主角詹生去找了 刚刚提到这个业力的这个神木、哦、为什么是找神木呢？因为当他、抵达这个福利社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个通风报信的人跟他说，业力的祖母不在这边，但如果你想要见见、跟他有关的人的话，你可以见业力的神木。所以他遇到的是这个神木。那透过这个神木的对话，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业力跟他有一些关联。这个业力的神木呢说，这个啊，主角詹森，你跟业力啊都是怪人，你们都想要离开这个城市。那这个业力的神木他其实并不同意，他一直在质疑说到底为什么要离城呢。这个时候透过主角詹森的自述，我们也才知道说，哦，原来詹森是在产生离城的意念那个时候接到了一个署名叫做高翰的邀约信。所以小说一开始詹森才会在咖啡店里面等着一个叫做高翰的人，而他之所以找业力，是因为业力也是一个想要离开城市的人，他想要特别见他一面。此时神母呢、一边在跟他讨论离城的话题的时候，一边也在介绍着业力与他们整个家族的关联。原来业力呢不仅是这个跟他们家族没有血缘关系，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点，就是他非常的受到家族人们的爱戴。他说这个在家族里面比业力年长的人都对他很爱护，比他年幼的人则非常敬仰他。那祖母呢也是、可以算是最挺业力的这个长辈。这个神母还跟这个詹森说，像现在这样维持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处处讲求现代精神的城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那主角詹森是说他无法说这是奇怪或不奇怪，可是呢他对于这个、神母呢在评论詹森以及评论业力时把他们称之为怪人的理由的时候，詹森觉得这个神母呢，这个他对业力的批评是很公平而且善良的。就在这个詹森跟业力的神母对话同时，有一通电话打来。那这个神母说，哎，刚刚那个电话呢是业力的祖母从他家里打来的，那带来了一个消息是业力明天会出现，会出现在他父亲的这个葬礼上，同时也透露了这个其实业力是有一个妹妹，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合法的继承人之一。那虽然业力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私生子，但是他们家族的人还是希望业力可以到场来为他的爸爸来送葬。那对于这个家族的事情，这个神母呢就问问詹森有什么看法。詹森说他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看法，他本来早就应该要离开城市了，可是却因为高翰而耽搁到现在，而且如果不是因为高翰的话，早就已经见到业力了，因为他到业力家的时候，他妈妈说其实业力才刚走。那神母就反问了詹森说，那位高翰可能在你刚离开时他才刚赶到啊。詹森说，可能是这样吗？难道你知道高翰是谁吗？业力的神母就说，我听也没听过，可是我那样猜想，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是常常会误食，譬如你本来想要在黄昏找业力，却意外的拖延到晚上，这就是明显的例子。意外的事在城市里总是时常发生。第三章几乎就要结束在这个地方，此时有一个小标插入进来，这个小标是在广场喷水池边驻足思索。我们回想，跟主角一起回想，在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当中，业力先是在咖啡店错过了高翰，在业力家错过了业力，找了赖君去寻找线索，想要找业力的祖母，后来只见到了神母。这个过程里面他还到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学去找一个李在平，这个人没有找到，却找到他的教授，还被迫看完了一场舞台剧的演戏排练，听单教授的这个长篇大论。在第三章的这个最后， 这个广场的这个喷水池旁，主角詹森就是在思索着他想要跟这个城市断绝往来，想要擦掉他一切的这种思想，然后他一边看着这个城市里面就是人来人往的这些人群，他觉得这些人虽然他们可能想要搭火车离开这个城市，终究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考还是受到城市的影响。可是呢，詹森并不是因为对他们感到厌烦，他其实还是在他们的保护下生存，受到他们功能的恩惠。而他的离城的意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难道可以跟这个城市完全没有关系吗？还是神授予的意志呢？他一边看着飞机，也载着人们可能离开或者是来到这个城市，或者是飞向天空更远的地方，种种的交通工具把人们从此城移往他地，这个形貌看似也是离城的途径。那当我们的想法里面已经对城市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去离城呢？他开始在这个水池边理清他的一个这个思维，然后他发现从客观条件和事实，他没有办法分辨他是不是人类中的一个人类，从主观的思维是证明他是一个与人类相同的人类。这就是第三章的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思索的一个结尾。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时间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推演了。第四章呢，是詹森再一次的到面包店楼上的咖啡店去等高汉。那这个詹森呢，是在跟前一天同样的一个时间来到这个咖啡店，所以时间已经刚好正好过了一天，他再一次的来这里等高汉，结果没有等到高汉，却遇到了这个他在古色古香的大学里面遇到的那一群在学院演戏的学生。那他本来是满怀一个热忱，觉得说昨天他是被动的在等高汉，因为曾经有一个这个纸条的邀约，但是他觉得他今天再来这个咖啡店，他已经变成一个比较主动的状态了，是他要来寻找这个高汉。结果看到这群学生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找高汉的这个热忱就完全被消灭了，而且还不小心呢就被这个善教授留下来，就叫他坐下来。他说即使善教授说即使你不认同我们，但是呢整个城市都会期待我们演戏的这个成功，其实基本上这种集体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不成功的。他开始长篇大论的在对这个詹森说明他的这个思想，他们就谈了什么样是城市，那这个名誉跟地位在城市是如何的重要。那让人比较惊讶的是，善教授还跟詹森说今晚高汉并没有约你，为什么你要来？詹森就说我来是为了见他一面。那可是呢，到底为什么善教授会认识高汉呢？詹森本来想说善教授一定是知道高汉吧，所以想说要请他转告一些话，结果善教授说可惜我自己也不知道高汉是谁。詹森问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教授说到时候总是有人来通知我。詹森问那人是谁，你总该追查来源吧？善教授说不可能，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而且问他他也不知道。詹森说这样看来善教授你是整个蛋糕中的一层蛋糕，并不是个吃蛋糕的人。此时咖啡室的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整洁的男人，大家都以为他是高汉，但他不是，他走向善教授跟他说了一些话。接着善教授跟所有人宣布他们已经知道李在平跟他侄女他们藏匿的地点。善教授跟詹森说如果你想见他可能已经为时太晚了，因为明天的这个下午2点城市的法院会审判他，因为这个善教授是他侄女的一个监护人，他会告他诱拐然后告他偷窃。那詹森其实蛮生气，他觉得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自由才对，但是善教授呢则反驳他说不行，这个是法律上有规定， 一个人是20岁的时候，城市的法律才给他这个自由权去管理他自己。那詹森当然觉得这规定很不可思议啊，但单教授说，其实这城市早就已经有了法律这样子的规定。那其实这整件事也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法律在此时利用他去做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法律在诱惑他去做这件事情。那他又开始阐述他的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他说人类呢，从一个最初的观念到现在，作为一个戏剧系的教授，他自然也产生一种内在极度悲观的想法，然后继续的去阐述这种人们都想要去竞逐到这个高位是这样子的一个诱因，然后站在高位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等等等等的。那他讲到最后这个詹森也问了他一句说，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现在在哪里呢？单教授又说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结果他也只是用了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模糊的一个说法。他说我们像是早晨的雾气则弥漫下，就是在树林里面漫步，我们的视线非常的有限，所以呢10公尺内的事情是清晰的，10公尺外是朦胧的，再往外我们可能可以联想，可是再往外30尺外有绝壁还是洞穴都不是我们可以知晓的，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明天法院会审判李在平的这件事情。一星期之后这个城市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不在我们的知识领域之内。那在经过这种种的一些对话之后到了最后，詹森还是跟单教授说我没有办法相信你。就在对话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咖啡店的服务生突然来拍拍詹森的肩膀，给他一个纸条跟一张钞票。那个纸条写着詹森，昨日黄昏时你等候了一个小时，我有事不能前来，昨日你饮的咖啡算我请客，如果你还有意在未来见我，请驾地下室咖啡屋找惠兰小姐。那詹森收到了这个高瀚的纸条，他就不愿意再继续跟单教授跟这些学生这些演戏的学生做无谓的争论，他就把这个钞票拿去付钱，接着跑到这个地下室的咖啡店去找纸条上面所写的惠兰小姐，而这就是小说的第5章。第5章，詹森遇到了这个惠兰小姐。他一到这个咖啡室，马上被下令要去面包店帮忙买面包。那詹森呢，就这样子，听从命令的去买了面包回来。他觉得有一种愉快，但是回来又觉得不太高兴。惠兰小姐是一个这个城市里面人人知晓的人。他说，这个高瀚呢，根本就是一个玩笑。可是呢，惠兰小姐自己也不认识高瀚。虽然詹森是因为好像可能是高瀚的纸条而来到这里去寻找惠兰小姐，但其实好像彼此也什么都不知道。但在这个惠兰小姐面前，詹森再次非常笃定地说，他是以生命要来离开这个城市。然而惠兰小姐说，这个店内刚好有缺助理，她觉得詹森很适合当这个助理。结果詹森就被说服了，留下来当他的助理，非常的简洁短暂的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惠兰小姐说，虽然她不知道高瀚是谁，可是呢现在这种拖延彼此见面的这个状况，正好指出了詹森跟高瀚之间是十分平等的。她觉得高瀚的所作所为好像是要詹森绝对的服从他，可是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所以留在这个地方当助理可能可以继续的拖延现在的这个状况，而且可能高瀚在任何的时间点还会再来，可能就会彼此见到面。第5章的最后仍然是一个对话，惠兰小姐说，先别说这些，詹森现在就为我去做一样工作。詹森说，是的，惠兰小姐。紧接着就来到了第6章，这个詹森在这个咖啡店工作， 然后他跟蕙兰小姐呢有一些对话。蕙兰小姐问他有关一些咖啡店里面应该要放什么样子的音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他其实也对詹森问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问题，可是詹森呢觉得非常的挣扎，他觉得到底是工作还是可以交换思想的朋友，这是一个互相冲突的事情。蕙兰小姐反问詹森说，那你呢，你又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吗？就是在一个咖啡室工作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他说他自从来到这个地方工作，生意就比之前好一倍以上，那些有见识的人认为用一个高出标准或本身与这个被定估标准不同的人是一种对客人的恭维和刺激。总之凡是文明就不需要固定化或规律化那一套，而他正符合这个条件，那这个想法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他觉得他不是一个能干的经理，连音乐他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可是客人们尽管抱怨，他们还是会一直来，只要知道蕙兰小姐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会一直来。他说男人们也许觉得她漂亮，可是其实女客人比男客人还要多，所以这不是理由。他说有客人曾经赞赏她善解人意，可是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说无论在任何场合，什么样的事情，例如城市的统治问题，一个哲学家是要比任何人都适于做统治者。他问詹森，你能够明了我的意思吗？感化和教育要胜于严刑峻法，一部法典是不能包容全部的人类，这在城市的统治是如此，咖啡店的经营也是如此。那詹森说城市似乎是在做畸形的发展，但还没有办法像蕙兰小姐这样去做一些确切的具体的这个想法。那蕙兰小姐忍不住还是想说，至少你说一些往事让我开始了解你吧，这样才有办法继续的去做对话。那詹森就讲了一个有关于他小时候赤裸着双足，然后没有买到一双他可以穿的真正属于他的鞋子的这件事情。那蕙兰小姐非常的惊讶，她说这出乎她的意料之外。那詹森说这是他唯一记住的事情。蕙兰小姐说，我希望你可以把它忘掉。主角詹森说，我对你说出来我就不会再记住它，凡是说出来的就不会再存于心中。蕙兰小姐似乎有点愧疚的说，以后我再也不会要你说有关你身世的事情了。那詹森说没有关系。蕙兰小姐又问，有人知道你的存在吗？詹森说没有，除了高汉之外。詹森对于自己为什么存在这个城市，他说他没有办法去说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他已经忘掉他自己很多时候了。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迷失在这个城市里，现在他似乎看清了他要离城的真正原因。蕙兰小姐说，我也已经用我的感觉窥见了你的意志。这是第六章的内容。接下来到了第七章的开头，是这个叶利父亲的葬礼。虽然没有明说，可是第七章的开头写着，当我感到热闹却少有悲哀气氛的典祭场时，叶利并没有在那里。也就是说到了结尾的倒数第二章，这个詹森依然没有见到他想要见到的其中一个人。在这个葬礼的描述是非常简短的，可是在第七章的这个开头这里，在小说里面难得出现了一个比较多在描述城市的场景。小说里面写着，我沿着一条护城河行走，准备回地下咖啡室。我望着这条宽约半里的河流，据说往日城政府的警察曾经在城里追赶一名被百姓称为义贼的人来到这条河边。那个义贼乘着天黑无光便跃下河水，游到对岸的草丛躲藏。我在眺望城市的高楼大厦，这个城市并非无涯和范围，实际上城市是有着一定的空间，而且也有它形成的特殊模样。河的这边与河的那边形成很不相同的对比，无论是站在河的这边望河那边的草叶，或在河那边往河这边的高大繁丽的建筑景象，一定有着极不相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感想。离城之意第一次引起我的伤感， 我为了生怕蕙兰小姐等候我太久，于是没有在沿路的路上这个放慢这个脚步。这也是我第一次身带着职位要回到工作的所在，与昨日闯进地下室咖啡屋之前的心情判若两人。我推开地下室咖啡屋的那道特别设计的重门，蕙兰小姐看到我，不是我向她走去，而是她向我走来，她的模样怪异而严肃。在这个河跟城市的描写之后，有一个小标是框号高寒来过了。那这个詹森回到咖啡店的时候，蕙兰就跟他说高寒刚刚已经来了，而且蕙兰小姐对高寒的印象还蛮好的，他说这高寒是一个很漂亮的男人。结果詹森听得非常的生气，想要去追问一些高寒的事情。此时叶莉的妹妹却来到店里面了，那蕙兰小姐并不想要让这个詹森跟叶莉的妹妹直接进行对话。此时咖啡店里面的电话响起，那这个詹森就去接了电话，结果电话那一端的人跟詹森说刚刚来到店里的高寒是假的。那詹森就问电话里面的人说你认识高寒吗？电话的人说不认识。詹森说他加高声音的说这是不可能的。那电话里的人说高寒派人来告诉我需要我这样告诉你。詹森又再一次的大声唤着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电话那一端说一点没错，这一切都是不可能，詹森再见。对方的电话就挂断了。挂断电话之后，咖啡店有另外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跑来跟詹森说话。他说其实呢并不是他，也就是并不是高寒这个人神秘，而是我们一无所知，到底高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真的存在吗？这胡须的男人说问这个詹森说你懂得一些数学的知识吗？也许学过算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算术，算术常有一个前提，高寒是什么东西？高寒本身就是一个前提，它不是无中生有。我们虽然不知道高寒到底代表着什么东西，但我们起码知道它的名称叫做高寒。那就说到底高寒的特殊地位到什么程度呢？这时候这个胡须男又开始也是长篇大论，他问说譬如说高寒和汉高祖是不是可以相提并论呢？这个他说我认为这是缺乏追寻真理的人这个一个想象力的显示，以他们现在的立场来讲呢，我们对汉高祖的认识恐怕要超过对高寒的认识还要多很多。虽然我们同样没有见过汉高祖，但毕竟有其他的人见过他，虽然现在城市里找不到一个人是亲眼见过汉高祖的，但如果努力去追查的话，总是有一些正确的资料可以推断有汉高祖这个人，而对高寒而言未必能如此，所以高寒不等于汉高祖是极为显明的事实。那这个胡须男在长篇大论的时候，蕙兰小姐跑来打断，然后就是示意说这个詹森你可以回去跟叶莉的妹妹交谈了。那叶莉的妹妹是来说什么的呢？原来这个叶莉跟她的父亲的对话有被录音带录下来，那有两卷录音带，其中一个录音带是有关于就学就业的一些普通的问题，另外一卷录音带则是表达分离之意。那原来这个妹妹呢作为合法的继承人，她希望可以找到叶莉，然后把家产就是就分给她，她觉得这样比较公平。那这个叶莉的妹妹就问詹森说你有什么想法吗？那詹森就说这个叶莉会知道这些事情的，这个叶莉的离开就是为了要躲避这种真实与法律之间的繁琐。他说假如你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为你的叶莉哥哥保持他的自尊，那是很有价值的，我至此才完全明了叶莉的为人，你快点回家去，这个地方实在不是一个纯洁的人能久留的。那第七章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接着就是最后一个章节了。在最后的这个第八章里面，法院判决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单教授的侄女回到了单教授的身边， 而詹森说，李在平也开始迈向他心灵中的坦途。他在黄昏的时候回到这个地下室咖啡屋，那惠兰小姐和他都保持着沉默。那詹森说，他其实没有，惠兰小姐眨动的眼睛使我感觉他好似在流泪。詹森没有向惠兰小姐提出辞职。不过此时咖啡店突然发生了一个骚动的事件，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竟然在这边寻短，毒药在他的身体里发作。那所以这个警察跟救护车赶紧来到，要来处理这个男性。那这个咖啡店的骚动就是处理完之后已经到了打烊的时刻，大家都开始离开这个地方。那詹森跟惠兰小姐呢则走到这个已经冷落下来的城市街道。詹森跟惠兰小姐在护城河岸散步，他们租了一个小舟，在黑色的水上面滑行，细细的鱼丝飘落在舟里。惠兰小姐说她的身体就不太舒服，头晕，所以詹森呢又赶快回到岸边把她扶上岸。惠兰小姐说，带我离开这里，詹森。詹森问她，这是什么意思？惠兰小姐说，带我走，无论哪里都可以，只要不是住在这个城市。詹森则否定她的这个请求，她说惠兰在这个城市是有责任的，必须继续的生活跟工作，她不愿意带惠兰小姐一起走。詹森说，这个惠兰小姐没有办法轻易的免去她的职责，如果走了会比留在城里更加痛苦。他也说，如果我也有职责的话，我也会想办法继续在城里生活下去，但是我一点职责都没有，我生来就像一个幻影，在城市里面漂浮流走，我离城对别人而言无法构成印象，对我而言却是一个珍贵的选择。你认识我就像你在一次梦中的邂逅，实在没有实在可言。惠兰小姐反问说，你是谁，詹森？詹森说，一个时间的幻影，惠兰小姐，我不是一个实在的躯体，一个不可仰赖的朋友，当我一无职责时，在这个城市里就不能构成存在的概念。惠兰小姐回说，我已经很疲累，詹森。接着惠兰小姐就在一个路过的汽车上，就是被詹森给扶上车，然后呢在这个淋湿的身体坐上了这台车，然后离开了。詹森没有跟他一起坐在车子里，他望着他路样的眼睛，车子在他的注视下往前飞奔，直到消失了踪影。小说的最后是这样写的，我在街道上又开始我的行走，且感觉水滴从发上流下滑过我的眼睛，雨中的城市看起来美丽动人，我对自己已经有了真正的关心的忘怀，如我对那巨大的城市只存有心灵的记忆。以上就是七等生的李成记的大致的故事内容。那这个小说充满了大量的对话，很少紧致情景的描述，而且很多时候在这个对话里面都是一个人讲了非常多的内容，而且是自问自答很多的有关生存啊、人类道德上面的问题。在这样子的一个中等规模的一个小说里面，有非常多的命题在其中，包括着人们为什么要离开、离去，关于离别的这个问题，城市以及不断的错过，以及在某些元素出现的时候会有矛盾的言行，以及许多隐晦的符号。隐晦的符号包括像是咖啡店这种现代化的一个象征，还有在这个城市的很仅有的一些描述里面有护城山、护城河、雨水，也包括一开始这个谜样的男子高汉，还有咖啡店里面胡须男对于高汉这个名字的一个有点嘲弄般的对比，汉高祖这个存在。那不用说还有非常多关于法律、演戏以及工作、男女、性别等等的不同的议题。在这里我觉得我并没有办法将这些 我在小说里面所看到的命题以及概念，用比较具有可沟通性的语言来传递或者是厘清。然而我隐约的感觉到，在我过去的这个知识的汲取过程中，在小说里面所看到的对话也好，或者是情节命题也好，似乎是某一些大多时候我们是从要不就是非常古典的中国思想，要不呢大部分是从西方的哲学的一些翻译的书籍戏剧所传递过来。但是这是一个台湾的小说家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写下的一个小说，那里面不仅有仿佛就是台北这个城市这样子的一个符号，也还有可能唯有中文读者才能够感觉到某种幽默的这种高汉和高祖的这样子的对比。那虽然说当时这本小说呢，它里面的用字遣词被认为是不符合正确文法的那种中文，但是其实直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中文，那不同语言之间互相影响文化的这个交杂之下所构筑出来的新的语言使用方式，其实也已经早就没有这种正确与否的分别。那所以在阅读七等生的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是觉得还是非常的新鲜，我似乎没有看过像这样子的东西。而且其实离城记也非常像是剧本的感觉，因为景色的描写场景是很短暂的，但对话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不知道当时的创作者的风格是不是到底是取材自哪个地方，而使其人生的写作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印象。其实我想到最直接的是前阵子去年吧，因为台北有这个文学月影展，所以我看了很大量的法国新浪潮的电影。那时候我觉得像是侯麦啊等等，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新浪潮的电影里面在法国人这么爱讲话，然后讲这么多话，然后一直自问自答，然后各种道德的命题。但回来看七等生的小说，其实我觉得七等生的小说比那些法国新浪潮的电影还要更吵，就是每个人都要长篇大论讲很多的话，然后不断的自言自语，然后有各种深挖的这种思想上面的题材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延展。那但即使如此，其实这个小说也并不像是那种很枯燥的这种哲学教材，或是因为翻译所以会有一些作为一个中文读者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卡卡的，或是名字很长，或是不太清楚的符号隐喻。在这个离城记里面呢，因为角色总是有一种就每个人都很唠叨，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讲出一些使人发笑的话，那会有一些无厘头的动作跟决定，所以说好像在有一种虚无的氛围里面仍然带有一些幽默，以及因为他们的行为跟他们所说的话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好似还可以看见一些真实的人的这种情境，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个城市里面借由人际的互动对话所产生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其实就是想要介绍离城记的这篇小说的内容，而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评论跟分析。不过如果今天聆听节目的你对七等生并不熟悉的话，很推荐在听过今天的这个介绍之后可以去找离城记这篇小说来看。又或者呢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好入门的并不是最有名的这个我爱黑眼珠，而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精神病患这本小说。那精神病患也是一个大概中篇规模的小说，那它对于角色的背景以及心理状态有非常大量的描写，那我认为大概也比较符合或者说可以接近人们对于这个角色的道德感。那我也曾经在读完《精神病患》这本小说的时候，刚好遇到了我被盗账号，然后突然觉得在那个刹那我也像是一个精神病。那这个经验我在 Medium 上也有写了一篇文章，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在读过了精神病患之后可以去看看我的心得。最后如果你对七等生的小说没有太大的兴趣，或是读过之后觉得有点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的话，但如果你还是想要了解这个奇人，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两年前这个由朱贤泽导演所拍摄的七等生的纪录片《消瘦的灵魂》，那同样是非常前卫的一个纪录片，就跟七等生的作品一样。我对七等生这个人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也读过很多他的评论，就是别人可能是学者研究者或是文学家对他的评论，可是好像很少人就是真的会读他的小说并且去跟他人去讨论他的小说内容。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七等生的小说非常的好看，而且有很多我觉得可以拿来作为不仅只是文学而是更多的哲学思考，甚至是有一些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的社会情况以及政治的这种骚动不安，反映当时的台湾会诞生出什么样子的一个艺术家，什么样子的一个创作者。那这个部分就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